今日系会讲传道书嘅最后一讲，咁呢一讲亦都系我为大家做呢一卷书嘅一个总结，一个结论。究竟传道书讲乜嘢呢？传道者佢想读者得到乜嘢信息呢？传道者佢详细研究人生，佢研究咗好耐，好认真研究之后呢，佢得到一个结论。个结论就係话，我哋要用属灵嘅眼睛嚟去睇属世嘅事物，咁样我哋先至可以明白，或者较为明白呢个世界究竟系咩一回事。同埋追求属灵嘅事系比追求属世嘅事更加重要。属灵嘅事有永恒价值，属世嘅事迟早都会过去。这个就是结论，亦都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信息。我们看传道书十二章第八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个是传道者对人生的整体的一个结论。那他其实亦都是去回应他最初在一章二节那里所定的一个主题。整卷传道书是一个人生哲学或者人生的研究的一个报告嘛。那我们写，如果我们做研究呢，你讲是有定一个主题啊，然后就去找资料去证明你那个主题是啱的，然后你就下一个结论嘛，是不是？那他正正都是这样，一章二节定了一个主题，人生是绝对虚空。现在十二章八节他就完结了，他结论亦都说人生是虚空。传道者他认为世人一生所做的事都是没什么意义的，没什么永久的价值或者是目的的，最终因为一切都会过去。为了证明他这个看法，咁於是佢就用咗十一章半嘅經文呢嘅篇幅呢嚟去解釋佢呢個觀點，或者佢要去證明呢個觀點。佢係從多方面呢去研究、去思考、去觀察所得到嘅呢啲觀點嚟㗎。唔係隨便咁講出嚟㗎，係深思熟慮嘅。咁而家我就同大家先去溫習一下前面嗰十一章半嘅圣经究竟系讲啲乜嘢？咁我喺里边当然十一章圣经读都有排读啦，唔可能啦。咁我就将里边其中一啲我认为好精彩嘅圣经咧，就去引述出嚟。咁啊，请大家去再谂一谂，回味一下，睇下你同唔同意传道者嘅所定嘅一个结论。咁呢啲经文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所以请大家呢要即细心来去留意，来去听。我们看一章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出日落，一代一代这样过去。无论我们所做的有几咁辉煌，有几咁伟大，有几咁嘅成功，我哋唔单止冇能力去改变到呢个世界，而我哋自己就先已经过去。一章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哋可以改变啲咩嘢啫？人生必定会遇到一啲不能够逆转的一些困难，是控制不到的，无论是挫折也好，失败也好，我们控制不到。控制不到不是因为我们的 IQ 不够高，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高，也不是因为我们钱不够多，我们能力或者才干不够大，不是，而是因为 人生的遭遇是不受我们人控制，并且日光之下无新事，但是世人却是不晓得向历史来去学习，所以好事坏事是不断历史重演。二章三节里面经文曾经里面有一段提到话，以智慧引导，又持住愚昧。好多人呢，佢持住自己有智慧，就故意去做出愚昧嘅事，去挑战愚昧嘅事，放纵情欲，随意接受试探引诱，结果只系会带嚟自我毁灭嘅呢个后果。二章廿四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神出于神的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这样看呢？我们知道不是啊，不是每一个世人都知道只要能够有吃有喝有公开有粮出，那就知足，也就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好少人懂得这样想。三章二节，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四节，三章四节，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人生种种遭遇是变幻莫测，是不由得我们人来去选择或者控制，一切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事情按住神所定的时间就会出现，会发生，我们人在其中只能够经历到喜怒哀乐，这个是一个磨练，也都是一个奥秘，不容易接受。三章十四节，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十五节，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神所定的一切计划，无论在这个世界或者在人身上，是不受人去阻挠，但是人所做的每一件事，神会重新，即是去搜寻出来，去追究责任，去审判。四章六节，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暴风。我们即是很明显看到社会公义公平不足，在出来做事，我们想勤力一点，上进一点，或者想安逸一点，懒惰一点，很多时都是进退两难，身不由己。有多少人他会知道晓得在神面前安静是比赚取更多金钱是更加重要更加宝贵。时代和潮流是不断演变，我们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都应该顺应潮流改变，是吗？但是有多少人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智慧，能够看得通放得低呢？即是现在发展出来的东西或者个潮流和你那套不同的，你能不能够放得低呢？五章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疑。第六节，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大多数的人都是你如我诈，是不讲公义诚信。在这样的气氛熏陶之下，我们连即信徒我们基督徒都可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去对神。在神面前 你如我罩啊，几恐怖啊，系嘛？咁样做系夺取神当得嘅荣耀。我哋应该喺神面前好恭谨、好诚实、好谦卑，系咪啊？点可以咋咋地地啊？系咪啊？咁样做系夺取神嘅荣耀。咁换嚟嘅后果就系点咧？反而系失去咗自己应有嘅福气。五章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十四节，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贪心贪财的后果就是自寻烦恼，自我毁灭，而且还会祸延下一代。六章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福，心里却不知足。第九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望想的倒好。人的口福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心里面那种妄想欲望呢，它是很难得到满足。有几多人他知道能够享受到，能够享受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呢？这个是很大的智慧，但是不是很多人懂得这样想，不断想搲多些。七章十四节，如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人生在世，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亦或做一个愚昧人呢，只不过是一念之差而已，是吗？我们做好做坏，一念之差，很多时候是很后悔的。但是人生的际遇呢，由不由得我们选，是祸福并列。任得我哋拣，我哋拣系净系拣有福啦，系咪啊？但系你发觉现实就话俾我哋听，祸福并列，系唔由得我哋去决定，一切喺神嘅手里边。但系我哋人咧，仍然可以有所选择，就系无论喺亨通嘅日子，或者喺患难嘅日子里边都好啦，我哋决定选择信靠神。有几多人明白呢一个道理呢？八章十一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我哋凑细路咧就知啦，佢做错事，佢坏，佢曳啦，佢扭计啊，点咧？我哋净系话两句就算咧，佢就越嚟越扭计嘅，系嘛？攞条藤条出嚟咧，以后就唔会啦吓。咁当然我唔系鼓励大家去睇佛啊，即系呢个我哋知道，我哋中国人特别中国人，我哋知道。我哋人生在世，我哋的确喺呢个社会里边咧。好多时是看不到做恶事做坏事的人是立即受到惩罚。犯罪的人我们看不到他即刻被神惩罚。这样很多人就以为神根本不存在，是不是？为什么不处理这些这么差的事，这么差的事，这么差的人？或者他认为神都不再理会善恶的了，由得我们自己自生自灭的了。于是怎样？那些恶人就会满心继续作恶，犯罪的人就继续犯罪。但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只不过是神给机会人去认罪悔改。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呢？九章十一节，我又转念，日光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智慧有限，愚昧无敌。智慧所能够做到的事呢，很多时候很有限，亦都控制不到。我们虽然有智慧，我们都不能够控制到必然的后果。我们内里，我们自己内里是什么质地呢？我们就会接纳什么的意见。人需要极大的智慧才可以听得到好的意见，但是愚昧那个杀伤力就是极之大，只需要一点的愚昧就能够摧毁一切。所谓几只的死苍蝇就使到做香膏的膏油发出臭味，一点的愚昧就能够败坏智慧和尊荣。这个是十章一节讲的，但我们世人偏偏就选择做愚昧的事，是吗？十章八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第十节，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我们人虽然控制不到自己的命运或者遭遇，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很有智慧地来去生活，因为只要一点的愚昧就可以毁灭很多东西。我们用智慧来生活，可以帮助我们顺利一些，安全一些，会有成功一些，但是有多少人会知道这样做呢？十一章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第六节，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我们人不但不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更加控制不到大自然。所以我们只管用神给我们的知识、智慧、才干、能力去作出最好的计划，以及去尽力工作。我们要计算好风险、得失，然后就谦卑全心去仰望神为我们成全。然后之后不要让到结果去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不可以很简单地说，哦，当我成功就说神是爱我了，当我失败就说，哦，神恨我了。不好，我们不可以这样想。无论好坏，我不影响我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我只能够每一次去学习。十二章五节，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第六节，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人生将会去到终局，去到终局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各种衰老的现象。一个人无论他在生的时候有几大，有几了不起，最后仍然免不了要面对人生的终局。有多少人晓得从小就要对这个人生的终局有所认识，有所准备呢？如果从小就有所认识，有正确的认识，有所准备的时候，去到真是人生的终局的时候，他就会有勇气去面对。 最后十二章七节，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这个是不是最后呢？大家温习完这么多的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呢？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同意传道者在十二章八节，我们看十二章八节，十二章八节里面所讲的那个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生到后来是什么都没有，是无可奈何的感觉，是吧？但是另一方面，我相信大家亦都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在黑暗无望的之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一点点的亮光，有一线希望，是不是？因为我们人总觉得不是这样的，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黑暗，不是这么什么都没有的。因为从经文里面的字里行间，久不久会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启示，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还有一线希望的这个感觉。大家如果心水清的就会看到，大家又看不看到十二章八节和一章二节的经文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一章二节，一章二节是连续两句虚空的虚空，是不是很清楚了？十二章八节，十二章八节只是得一句虚空的虚空，为什么结论会少了一个虚空呢？我相信传道者是故意这样写的，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特别传道者这么有智慧，他每一个字都是有意思的。传道者他是有意将人生是虚空的这个肯定性呢减低，那就是说呢，人生不一定绝对虚空，这个是因为他在寻找研究那个过程之中，他得到新的亮光，有新的启发。他最初以为就是人生是绝对虚空，但他不断研究研究之后，他开始觉得人生不一定绝对虚空。我们再看回十二章七节，十二章七节，当人那个肉体死亡的时候，真是好像尘土仍归于地，在这样的时候的确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虚空的虚空，什么都没有。但当人的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的时候，那就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神是一个永活的神，神是一个拥有一切丰盛的神，归到神那个时候怎会什么都没有呢？应该是什么都有才对。所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传道者他就将一切都是虚空这个绝对性呢，他就减去一半，就算不是减去一半，你都可以说是减了三分一。人的灵去到神面前做什么好呢？传道者当时他收到的启示呢，他只能够知道将来神有审判，会审问，会审问人所做的一切事，这个是去到最尾那句十四节讲的。但我们现今，我们有主耶稣直接告诉我们 将来嘅审问究竟系咩一回事。我哋睇约翰福音5:29，主耶稣话：行善的复活得生，系指永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喺地狱。呢个好清楚，系嘛？将来我哋企喺神面前就系咁样，就系要等待呢个审判。但系大家放心，我哋喺耶稣基督里边系点呢？行善的复活系得永生。我哋睇翻传道书12:8，所以传道书12:8咧，其实唔系最终嘅结论，因为传道者佢睇到新嘅亮光。他有新发现，所以在最后半章里面呢，他才讲出真正或者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在讲出最终的结论之前呢，传道者他才声明呢，他这个结论呢，最终的结论呢，是非常值得相信的，因为是有三大特点来去支持他这个论点的。哪三个特色呢？第一个特点就是 他这个研究报告是非常认真，其实他整个研究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看9，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他是运用极高的智慧和他极高的知识去搜寻资料，又经过深思熟虑，他引述了和比较了很多的警世箴言。我们知道箴言是非常有智慧的说话来的，他经过这么认真的研究才去完成这个研究的报告。那就是说呢，他这个研究呢是非常之认真，绝对不是马虎的结果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用字精简，内容正确。我们看10，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同意，我们会发觉其中的一些句子呢是很工整的，很对称的，有时会押韵的。当然这个都是翻译那个人的功力，但是原文也都是、是很对称，很押韵，很容易上口的，可以说是字字精选，句句令人赞叹不绝。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个内容是正确的人生道理来，是真理来。第三个特点就是读者必定会有正确的反应。第11，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刺棍是什么呢？刺棍就是那支赶牛锥，赶牛刺或者 赶牛锥。是什么来的？就是一支木棍，就前面镶了一支金属的锥。咁咩用呢？我嚟鋸隻牛嘅。咁就係點呢？如果隻牛呢喺度拉個泥耙啦，或者係拉嘅木頭車啦，拉拉下扎營唔肯行，企喺度。咁就點呢？咁農夫就會用呢支趕牛鋸呢喺後面呢吉落佢嗰個後腿嗰度。咁好痛㗎嘛，尖㗎喎，啲針嚟㗎嘛。一吉落好痛，咁佢點呀？咁唯有向前行啦，係咪？但有啲牛咧好硬颈嘅，唔容易教嘅。咁啊，啲牛咧点啊？嗰啲硬颈嘅牛点就会尝试啦反抗，佢只后向后踢，踢想踢啊踢走嗰啲刺，得唔得？ 梗係唔得啦，越踢就越痛。结果点啊？死死气要向前行，即係话呢必定要向前行。即刺棍嘅意思就话你必定要向前行，你必定要有正確嘅反应。咁呢个就係正正就去隐喻呢，就係、一个正常嘅人呢对真理必然会有正確嘅反应。我哋睇箴言26:9，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罪汉的手。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啊？就算嗰啲箴言啊，即系俾嗰啲愚昧人咧，系可以。即是他读得很熟，自己都懂得说，但如果他是愚昧人的时候是没有意思的，没有作用。你想想醉了的人，你用之锐来锐他都好，他未必有反应的，是不是？做手术的人都是，有些人做手术都是将他灌醉了之后可以做手术，即是说他不知道痛的，醉了的人。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愚顽的人呢对真理才没有反应。我们不要做愚顽人。钉稳的钉子是什么意思呢？钉稳的钉子即是说那个钉钉了入墙，或者钉了入那些板上面，它是很稳阵可靠的，你可以放心挂些东西上去，不会甩出来，不会跌烂你的东西的。这个是隐喻为传道者的教训，传道者就是会中之师，传道者的教训是很稳阵可靠的，你可以放心将你的人生挂上去，即是说呢用传道者的教训作你人生的指引，你不会是失败。牧者是指耶和华上帝，咁即係话传道者嘅教训係神所赐嘅，我哋应当听从。呢个係第三个特色。讲完三个特色之后，传道者仲有最后嘅训勉。最后嘅训勉就係12:12，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平疲倦。最紧要是受劝戒。嗱，呢度咧唔系叫人哋唔好去读书，唔好去写作啊，唔系啊，而系叫人咧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叫人哋多啲行道。读书多，著书多，不如行道多啲。啊，这个亦都好似是雅各书1:22所讲的，正话 Joyce 令我哋唱歌都引用过这个经文。听到而不行道是自己欺哄自己。我又睇返传道书12:13，12:13，或者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而就是那个结论。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14，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都神都必审问。结论就是将来会有审判，就是这么简单。研究了这么久的结论就是说将来会有审判。我相信在座之中大家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些感觉，就是说这个这么简单的结论似乎有些失望，是吧？简单得滞，前面11:半这么精彩， 讲咁多嘢，令到我哋即系哗然，令我哋赞叹。个结论就系好似，哦，就系咁咋。同埋好似有啲唔系好急咁啊，系咪啊？突然间好似咁样讲一句说话出嚟，系唔系咧？当然，其实唔系太突然，因为喺十一章嘅里边咧。都间中间中会讲到神有审判，前面十一章经文咁精彩，点知个结论就咁简单，系咪令人失望咧？唔系，我话俾大家知，呢一个正正系传道者要表达嘅重点嚟嘅。人生在世，种种遭遇，我哋人唔能够控制，成功失败，或贫或富，社会嘅不公义、不公平、欺压、杀害、疾病、患难、忧伤、孤单，种种嘅嘢，或者我哋受苦，或笑或哭，长命或者短命。等等，都是我们人无可奈何要面对的，是不得解释，是不得选择。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仍然躲在个世界里面来去找答案，我们仍然用熟世的眼光来想去找到答案，我们是永远找不到的。因此传道者他叫我们必须要抽离我们自己，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我们需要企高一线，用属灵的眼光来去看，用属天的智慧来去再看回这个世界。当我们认定神会有最终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再看世上的事和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明白，或者较为明白这个世上的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是不是？当你用属天的智慧再看回所有这些世上的事的时候，你就开始会明白和同意神最终有审判，这样就能够解释一切。审判之后有赏赐，你就会明白世上的一切并不是重要，最重要是永恒的赏赐。最后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来作一个回应，结束传道书的这个信息。我请大家一起来去读五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有世上的事物都不足与这个永恒价值的事物来去比较。我们的目光和目标是要摆在永恒的事上面，在永恒的赏赐里面。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啊。我们一起祈祷。赐给人爱天父，我们实在多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来去教导我们。多谢天父带领我们一起一段好长的时间来去查考传道书。多谢你从中去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愿意我们将所学的放在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靠着你的话语的能力，能够去经历神你，认识神你更多。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勇气来生活，去面对各种的挑战， 成功或者失败，患难或者是福气，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对神仍然有信心。求你赐恩带领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